表现不一样。我们要是亲自参加这个集会，那么在大众在一起听法师讲啊，我们这个印象很深刻啊，好像得到的作用多一点。要是听这个录音带回到家里自己听录音带啊，没那么好，不如参加法会听的感觉到欢喜，那欢喜没那么多，就这个说法。我们从这个小事情上看呢，说是啊，我们要在佛世界，在佛世界或者在梅里，在这个兜率内院呢，和这些法身的菩萨在一起听这些圣人呢演说佛法，听他讲佛法。说是啊，我不是，我是在人间供着佛像，这里有白纸黑字的经书，我读一读啊，我听你讲，你听我讲，这也是佛法嘛。我感觉恐怕不一样，他不一样，感觉上不同啊，那个功用也就不同。所以我说是我感觉到龙树不是说啊，说是从他方佛世界，从兜率内院这些大菩萨法身菩萨法身佛那里听法的人，这个菩萨来到人间呢，他的根性力，从人间来的菩萨他的根性钝，这是大智论上有这个说法。其实另外又说到呢，也明白地说到啊，就是这个修行人呢，他一味地修奢摩陀，他就算是成就了，他的根性钝，他的根性还是钝。他要常常的有正意念，有毗婆舍挪的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正意念呢，这个人的根性力，正因的根性是力的，就是智慧高，智慧是不同的。这个我们看啊，这些经论上啊，说这些得道的人的这个不同的情况，他那上面说，说这个有的人呢，有不要说出国，就是连阿罗汉国，他还没得定，他没得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他没得定，他就得阿罗汉国了。他这个无恶无恶所、无常无恶的这个无漏的智慧就出现了。但是有的人呢，先得定了，先得定了，得定了，但是他还没有成为圣人，就说是佛教徒，他就是你叫他去啊，学习般若波罗蜜啊，似乎这个兴趣不高，但是静坐有兴趣。他很快的就是啊，为由欲定就到未到地定，到了四禅了。他还没得到圣人的智慧，那这是怎么回事？就是啊，他的般若波罗蜜的熏习不够，所以他这一方面他不没那么容易成就这个圣慧，不容易成就。而那个阿罗汉呢，就是他的般若波罗蜜的资粮熏习准备的好，他根性力，就是这个定的条件呢并不高，并没得到四禅嘛，只是欲界定或者未到地定的帮助他，他就能得出国、得二国、得三国、得四国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是他定的准备的以前准备的不够，今生想要得定啊不是那么容易，但是以前的这个般若的准备资粮准备的好，所以今生得圣道容易，得圣道不难。那么我们现在也有地方刚才说过，说是他多修奢摩陀他的根性就钝，他多修毗婆舍挪他的根性就利，根性就利。这样说呢，把这几样事儿把它汇合起来看呢，我们现在学习佛法，要是单修奢摩陀，就不如也加上毗婆舍挪的修习，会好过，会好了很多很多。一方面啊，也会栽培自己这个智慧会利一点； 将来得圣道的时候快一点，得的快一点。所以我主张啊，我们现在修奢摩陀的时候就加上毗婆舍诺，这样会避免呢这个调举的活动啊，会减少它的活动，而且能够栽培我们的这个般若的智慧的善根，将来得圣道快一点。我说这么两点啊。今天说是把原来的桌子凳子拆掉了啊，意思就是我们就坐一坐，坐一会儿。我们事实上就是修修这个奢摩陀和毗婆舍诺。静坐的时候打嗝，静坐的时候打嗝，你的胃有事情了，你的胃有事情，这你生理上的事情，生理上胃有点问题，那你可以看医生也可以的，可以看医生。这个怎么样对治？然后小指观上说几个办法都会有效，你就把心呢住在这个胃这里也可以，或者你把这个心呢住在这个丹田这里，它慢慢的它就会降下去了，它这个气就不从上面出了，它就排，就自然的就排泄出去了。那这是，或者是你用那个观的办法也可以。观察这个身体是空的，然后这个心就住在这个空上面。不是小指观那个治病那边这样说吗？这样办法也是可以。或者就是这个病好像看医生还是容易治的，还不是太。这个昨天有的人问这个十二种喜的方法，希望再说明一下。说明一下，我现在没有本子，当然本子可以了。这里另外有一个人提出的问题。佛陀赞叹头陀行和一坐十，在戒法中必究戒饮食方面占相当的分量，如不非是十辗转十等，在本书中聚缘第一五缘中第一条就是持戒清净，如对持戒清净行持的态度是轻重等等持，沉点不犯之行者，就须不非是时，更甚至能日中一时，树下一举行头陀行。但莫学听家师说，修禅的一天吃很多餐，晚上也吃，在戒法中多出毁犯，不能符合具缘条件。这个中国的禅宗啊，那还是后代啊，就把这个非时时啊不非时时这条界放弃了。那么尤其是打三七的时候，晚间还要吃包子，是有这个事情。这个事情啊， 那你现在要提出这个问题呢，我这样回答，还是守这条戒，不非是事，还是守这条戒好。我不知道这是谁写的，这是说是戒宗嘛哈。那守这条戒好，守这条戒呀、啊，那个我心里面有什么就说什么哈。如果各位你不要多分别哈。这个守这条戒啊有什么好处呢？其中有一样好处啊，这个午后不吃东西啊有什么好处啊？就是欲心少一点，欲心会减少。这个不非时时啊是其中有一个好处，是欲心少，午后不吃东西，有这个好处。但是啊，到了这个末法时代啊，像禅宗的大德，他把这一条戒废了，大家吃东西，吃东西，我看打禅期的那种情形啊，也有他的理由。因为你这样子中午尤其是打禅期，你中午不能吃的太饱，太饱了坐禅也不大好。那么你啊跑香坐香啊，都有的时候到了11点12点，那个出家人打禅期，像那个50多年前中国大陆的禅堂啊，这个禅宗的门下打禅期的时候，人都是很辛苦的。早晨起来的早，晚间睡得很晚，这个人也很辛苦。辛苦你肚子里面一点没有营养的支持，精神也是不够的。所以晚间吃也有道理，这是一。第二，这个灵岩山呢、啊，苏州灵岩山这个念佛堂啊。这个印光老法师呢就是主张晚间吃东西，这个池州老法师你们各位还知道，他就是特别注重律的，讲华严经持戒。那么呢是请池州老法师担任灵岩山的住持的。那么印光老法师主张晚间吃东西，池州老法师说不可以吃，这就是就可以说意见不合了，不合了啊。但是这个持州老法师就走了，走了以后灵岩山很久很久没有住持，就是由这个妙真和尚啊做监院处理这些杂事。过了很久了，这个印光老法师他要入涅槃了啊，所以就说是不能这么久没有住持，就请妙真和尚升座，这是安排了，印光老法师就走了。所以我们看呢、啊，所以现时代的情形呢，要说是晚间吃点东西，也是就是戒律上是不合，但是也是似乎是大德是这样主张，这样主张的。另外这个行头陀行这个事情啊，头陀行是佛说的，但是你不这样做不犯戒，并不犯戒，戒律上并没有硬性规定非要头陀行不可，没这个话。所以你要愿意头陀行呢也是可以，但是你不行这个头陀行也可以，是这样意思的。书中提到调食啊，要不过饱不饿，如此方可入道。但一般吃五啊，甚至中一食者，他的食量会比以前他吃两餐或三餐时分多， 如再加上心理上啊横恶度的因素，常会有吃过多的过患，于道业上又有所碍。请法师开示如何调饮食，使能持戒清净，深谙道中。这个问题呀、啊，所以我们出家人要是没有受过现代的教育，做事说我晚间不吃，我中午多吃一点。我看见弘一律师好像有的地方也说过这个话，你稍微多吃一点，叫你早晨少吃，中午稍多一点，这是这个弘一律师有这个话。这个但是在戒律上呢，戒律上对于一个饮食，他也不说你吃很中午吃很多，也还说出了这个话，不要吃很多，不要吃很多，不要吃很多的问题在哪里呢？就是尤其是年轻人呢，这个胃的火力强，消化力很好，很容易消化了，肚子就空了，空了这个饿，这个饥饿不容易忍受，所以这个就要非要多吃啊才好，这是一个思想上的错误，不是这么回事。是怎么回事呢？你就说是啊，这个吃午这件事啊，原来是晚间吃饭的，忽然间受了比丘戒，受了沙弥戒，受了比丘戒，出了家晚间不吃饭，不吃饭这肚子很难过，其实只有三天，你这三天演过去以后什么事没有，三天饮过去以后晚间不吃什么，就光是喝水，其他什么也不吃啊，很舒服，晚间也不难过。只是那一开始晚间不吃东西那几天呢有点难过，你忍受这几天，过几天就没有吃了。所以啊，你要吃午啊，你中午不要吃很多，就正常吃个八分饱啊最好就好了。吃了八分饱，晚间饿，你不要紧，你忍受一点，过了几天以后就正常，一点没事，什么事没有。不要吃太饱，吃太饱对胃不好，所以也就是于对于身体健康有妨碍，对于修行也有妨碍了，弄得老是有胃病。所以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法。有第二个问题呀、啊，说在坐禅之前呢，如能漫不经心，现在前一小时最好不要说话，啊，说话伤气，还会引起烦恼，言多语失。如此打坐易于心定，但一般念佛道场或打佛七，往往要佛念佛，坐下来已念佛，直到止境啊，此种修行方法。与法师所示法理论上有点不同，是的，这个念佛这个法门是另一个法门，念佛是另一个法门。这个念佛啊，你有的人气力壮，那他大声念佛，念了很久也不辛苦，当然是也是好。如果你的身体不适合，你不要太大声音，那么就没有什么问题嘛。这个坐禅这件事呢，我感觉它比较微细了一点，坐禅这个静坐这个件事啊，比这个念佛比这个大家一起敲打前锤这样子念佛，比它要微细一点的，是不同的。但是你要想要得念佛三昧啊，那又不同一点，又是不同一点的，那就和坐禅一样了。你要坐禅而就是念佛，那就是一样的，这又是另一回事。我说坐禅的时候啊，你要想静坐，静坐之前你不要说话，你可以试一试， 你坐禅的时候同任何人讲话，讲他不要说讲一个钟头，讲三刻钟，讲半小时，然后你再坐禅，你看你感觉怎么样。你不和人说话，然后你按照这个次第进行也好坐禅，你看你从事实上来经验一下，你看看怎么样。所以这个和念佛期念佛的心那不同，情形不一样。而念佛这个事情啊，也是要不要同人说话，你专心念佛，专心念佛，或者出声念或者陌生念，那也还是要不同人说话的。你修行的时候啊，你同人说话，除非是说法语，说法语也不要同人多说。我以前读的《法华经》上说是，就是那个人特别的爱要佛法，你也不要同他多讲佛法。阿拉法华经阿拉汉别有这个话，不要给他多说。我就不懂，我就不懂这个话什么理由是这样的。但是后来我自己的经验上啊，我就知道是有理由的，这理由是不要多说，不要多说是对的。那么这两页我就是这么解释了哈，如果我还有不尽没有解释到的，你可以再问啊。那这位静坐的呀，肢体应如何安放，叫安死，且能持久？这个静坐啊，当然是双家趺坐是最好的。双家趺坐，双家趺坐有困难呢，那么你就是单家趺，就是单家趺了。单家趺不能吗？那你就随意坐。但是你要想要一件事情有成就啊，你就是不要怕吃苦的，你怕吃苦那个事情很难成就的。第二是静坐的时候容易昏沉，应如何对治？容易昏沉呢，你就是你要注意为什么原因会昏沉，你要注意，自己要注意。这个你睡眠正常，你没有失眠，夜间睡觉正常，没有失眠，就应该不昏沉，这就是应该这样子。那么你睡眠正常而又昏沉了，你就要再找一找还有其他的什么事情没有。你比如说是你要是同别人说了很多话，还有什么劳力的事情，做什么劳力的事情了，你昨天这个时候不是这样子，你今天反常了啊，做了什么疲倦的事情了，然后你坐下来，那么就是要昏沉了，就是要昏沉的。我拿我自己来这说呢，我没有同人讲话，我什么事情都正常，忽然间这个时候要讲几个钟头的话，我然后要静坐的时候就是要打瞌睡了，他就是要打瞌睡的，他就不正常的就要打瞌睡，他就是这样的。因为你要自己要观察什么原因他会昏沉，有的时候是你的食品，你的食品里边呢有些东西呀容易使你多睡眠，那么就是你那个东西你不要吃就好了。你就是要注意什么原因会这样的，就可以解决了。这位老法师说他感觉这个天灵盖发热，打坐一小时以上天灵盖发热。发热什么原因呢？就是你打坐的时候啊，多少你这个心向上看，这个有多少吊局啊，你这个 经上说是说你心不在内不在外，实在心就是在头这部多，这个第六一根就是在就是头，就是头。你在第六一根静坐的时候没有向下寂静，你心要安住在脐轮这里的时间稍多一点的，这个血就降下来，它在天灵盖它就不会发热的。你要没有在这里寂静住，你在心里面有些杂念呢，就是在这个脑子里在活动，这个第六意识在活动呢，这个血就向上来，向上来嘛，天灵盖发热了，就是这么回事儿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是个十二喜，这个治病的这个事情。这个十二喜治病啊，这个文上说善用观想运作，这个方法就在这里，就是善用观想运作，就是这几句话。你他的底下说这个比较容易明白的这个方法，比如说是啊，我这个膝盖以下冷，感觉它冷，然后他说用南喜治冷。用暖温暖的喜啊来对治这个冷，这个应该容易明白。就是你坐在这里的时候，你心里面观想这个喜是热的，通到这里来，通到这个冷的这个地方来，就感觉这个冷不冷了，感觉热了，你就是这样想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那么这就是能对治它。要是你这样啊，你想不来。想不来你可以用一个代替的方法，比如说是这个现在的世界比古代的世界方便了啊，用个电炉啊，你把它开了热了，你就把这个腿在那里啊，来热这个冷这个地方，所以说你心里面把这个热的形象啊取下来，你记住这个热的感觉是这样的。然后你静坐下来的时候啊，你就在想，现在这个腿就在那个电炉上那么熏，用这热气在熏，就是这样热，就是这样想，就是用自己的思想来治病，实在就是这么意思。那用暖喜治冷，用冷喜治热，这道理是一样的。其他的你就按这个意思就可以应该明白的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说这个他在上面说这个上喜是沉重，上喜是沉重，下喜是虚玄，下喜是虚玄。这个虚玄呢，应该医生会明白这两个字怎么讲。么我不是医生啊，我现在孤妄言子，么你们听到以后啊，再去问我医生的，这个我讲的对不对？我讲错了吗？把他再纠正过来就好了。这个虚玄呢，就是感觉走路的时候腿没有力量啊，就像一个东西挂在那里它摇摆，这个腿没有力量，这个脚往下一步一步迈步的时候，它自己就是要摇动，我坐不得主，没有力量。这个叫虚玄。虚玄他没力量，你这个用这个下喜，下喜呢，你就是在思想啊，这个喜呀、啊，碰到这个虚玄的部位啊，就是他在稳定下来，这么讲，就是这样的，他就是互相对峙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他说这个，用满喜治枯疾，就是人身体特别的瘦，特别瘦是怎么办呢？那他就用满喜，你心里面想啊，这个气息充满到全身呢、啊，都肥胖起来了，就是这样想。你这样想啊，他就能对治这个枯疾。这就是你按照这个意思思维这个十二喜的办法。应该也就可以明白了，就是这么。